今日美国最高法院重磅裁决，支持川普取消出生公民权，华人圈就会剧震了。除此之外，川普政府获得重大胜利，地方法官不能够再钳制川普的行政令，这个意义非凡。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在捷克被袭事件，台湾要求北京道歉，而北京就在这里耍流氓，究竟他做了什么？美军今日揭露中共瞄准台湾的导弹数量，中共老底都被人揭晒，还够胆作恶？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6号，在捷克政府曝光了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去年访问捷克的时候，遭到中共外交人员蓄意策划冲撞，差点酿成车祸之后，台湾强烈谴责，并且要求中共出面道歉。但是中共就反而说这个是台湾自己找来的，这个无疑会激怒国际社会，更加促成国际上确立台湾的地位。而美军就直接曝光中共究竟有几多老底。今日陆委会发表声明，严正抗议中共对台湾领导人策划攻击，制造严重人身安全威胁的恶劣行径。声明说这个暴露中共暴力本质和缺乏与台湾政府沟通的诚意。台湾陆委会要求中共即刻说明并且公开道歉，停止对台湾官员和民众的恐吓骚扰，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中共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但今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回应说，捷克允许台独顽固分子萧美琴串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捷方对华政治承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经就这件事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这一番言论令到外界气愤，网友说中共不打自招，承认策划暗害一个外国副元首，在行恶之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咁轻蔑国际的秩序，肆无忌惮，这个和极端组织有什么区别？在27号， IPAC 发出重磅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的恶行，指出如果今次中共计划得逞，会构成国家恐怖主义，即使未遂，这样的行为本身亦已经跨越底线。一个愿意在他国策划这么明目张胆、出于行政动机的暴力行为的国家，绝不是一个尊重国际外交规范的政权。 IPAC 更加是声援萧美琴副总统，也都声援所有在海外有可能遭受中国国家威逼的台湾公民，并且重申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和他的代表决定，呼吁各国政府谴责中共的行径。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立委吴思瑶今日表示，这件事非同小可，绝不是单一事件。萧美琴欧洲行程低调再低调，但中共骚扰却异常高调，明目张胆。这个只是冰山一角，中共正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台湾外交发展空间。陆委黄定宇批评中共做出这样的行径好丢架。他强调这个是严重外交事件，严重外交丑闻，中共不遵守国际规范，亦不遵守他国的内政，甚至在其他国家做跟监的间谍行为，骚扰他国邀请的贵宾，严重侵犯他国主权，同时显示中共打压台湾外交是无所不用其极。就在中共企图暗害萧美琴事件被曝光之后，今日陆委会接获威胁电子邮件，说已经在大楼放置炸药，要求撤下关于萧美琴在捷克遭到中共危险跟监的新闻内容，否则将会引爆。不单止是这样，目前台湾大罢免进入到倒数一个月的冲刺阶段，罢免团今日举行国际说明会，用全英文向国际媒体说明大罢免的进度和挑战，强调这一场罢免运动并不是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政党斗争，而是一个台湾人民站出来对中国共产党说不的关键时刻。就在这个时候，亦传出罢免国民党立委林佩祥的一名网红志愿工作人员皮根的车两度遭人追撞，近来很多台派接连出事， 罢免志工歌手徐小花，25号凌晨亦突然在社交平台上贴出自己不会结束生命的声明，暗示他生命遭到威胁。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指出，中共的行径已经令到全世界都感觉危险，不单止是台湾，已经不能够假装乖不挑衅就能够制止中共的无理侵略，只有及早做好准备才能够面对我们共同的命运。外界认为中共的恶行只会令到北约和印太地区、印度、菲律宾、台湾、澳洲、日本、南韩组成军事联盟已经是势在必行。在北约峰会之后，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将在下个礼拜二在华府主持澳洲、印度和日本外长的四方安全对话。法新社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高特表示，这一场会议就是展现美国实力、和平与繁荣，推动开放安全的印太战略。他还使用了美国反对中共在亚洲主宰的措辞。值得关注的是，将会参加四方会谈的印度在26号拒绝在中国举行的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上签署联合声明，这个令到北京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野心严重受挫。目前可以清晰看到，除了军事施压，中共采用威胁恐吓的手段再升级。美国智库专家指出，北京正透过政治作战和胁迫等手段推动统一，但是专家认为中共目前不倾向大规模侵略台湾，而可能在作战层面还有其他选项上有所行动，譬如发动封锁行动。中共对台武力施压亦引来美国空军的关切。近日在美国空军暨太空军预算听证会上，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长萨茨曼透露，中共可以袭击台湾的短程导弹数量大约超过900枚，还有400枚陆基导弹可以覆盖第一岛链。萨茨曼最担心的是中共部署杀伤网，这个能够令共军在远距离进行追踪，并且瞄准美军联合作战部队和更多的作战区域。现在美国亦要求台湾多买些导弹、预警机和直升机可以暂缓。不过国际普遍认为，今次川普轰炸伊朗核设施已经对北京造成足够的威胁，中共唯有重新考虑攻台代价。目前中共似乎改变策略，从直接军事骚扰变成暗地实行极端攻击，这个会引起国际上的重视。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27号对地方法官发布全国性禁令来阻挡川普政策实施做出震撼的裁决。裁决结果终止下级法官滥用全国性禁令，这个亦都令到川普在终止在美国出世的子女自动就可以获得公民身份的这个政策上取得不少的胜利。最高法院今日以6-3的投票结果支持川普政府的请求，要求缩细马里兰州、麻省和华盛顿州的联邦法官发布的三项全国性禁令的范围。裁决是由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撰写的。巴雷特指出，行政部门必须依法行事，但法院的权力亦都不是无限的。法律禁止法院越权行事。有人认为全国性禁令是法院制衡政府的强大工具，但巴雷特反驳说，法院并不是政府的总监督者，他们只能够在国会授权的范围内处理具体的案件和争议。他解释，如果法院发现政府行为违法，法院的应对措施亦不能够超出自己的权限，亦即是说下级法院没有权力发布影响全国的普遍禁令。法院的裁决应该仅限于保护原告的权益范围。川普总统在发布会上边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他将权力交还给本应该拥有权力的人。最高法院在打击过度使用全国禁令方面，为宪法、三权分立和法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川普在回答新台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从这些非常疯狂的激进左派法官手中夺权是一件大事，这个是个大日子，这个判决将权力交还了给应该拥有权力的人，包括国会，包括总统。1月20日，川普签署了行政令，在美国出世但是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联邦机构将拒绝承认出生子女的美国公民身份。而马里兰州、华盛顿州和麻省的联邦法官最后做出裁决，在全国范围内阻止川普行政令的实施。那最高法院的裁决意味着取消出生公民权政策。现在虽然在新罕布什尔州等一些州仍然受到阻力，但是可以在大多数的州进行。最高法院今日并没有裁定出生公民权政策本身是否合乎宪法，只是表示地方法院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发布在全国范围内冻结川普的政策。巴雷特说，一些地方法院采取全面阻挠措施，这个超越了他们的权力。这个消息对华人的冲击可以说是巨大的，很大程度上说明高院不反对终止在美国出生的公民权。洛杉矶的月子中心要关门大吉了，那你怎么看呢？欢迎你分享你的看法。纽约市长的竞选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支持者曼达尼宣布胜选而停低。26号，现任市长亚当斯启动连任竞选造势活动来挑战曼达尼。同一时间，曼达尼竞选的背后真是不简单。昨日亚当斯在演讲中将自己定位为蓝领阶级的代表，他驳斥社会主义者曼达尼的政策，尊严不是靠施舍而是靠工作赢得的。亚当斯说，这个不是社会主义的城市，我去过社会主义国家，人家将一切都免费给你，那不叫尊严。真正的尊严是给你一份工作，等你可以养家糊口，获得你应得的机会。显然亚当斯是直接驳斥曼达尼在竞选中提出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政策主张。曼达尼的社会主义政见引爆美国政坛神经，他主张政府开办杂货店提供免费食物，用社区心理咨询师取代警察，冻结房租，扩建公屋，推动房产公有化，全面推行免费住房、免费交通和免费教育，对高收入人群和大企业课征税收。这些政策不单止反市场、反增长，甚至是挑战了城市治理的基本逻辑。华尔街精英不惜出资2000万，一定要阻挡他当选，力促亚当斯连任。年仅33岁、拥有穆斯林背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曼达尼，在选民投票率不足30%的情况下，却爆冷门击败出身政治世家的中间派候选人科莫，令到民主党亦都好担心。党派中有人继续向 AOC 和桑德斯极左所主导的社会主义方向狂奔。因为纽约从朱利安尼到白思豪和现任的亚当斯，虽然路线各异，但起码纽约始终保持着制度层面的延续。而曼达尼的胜选打破了这个传统，他不是一个进步主义者，而是明确的社会主义者。他代表的是一种彻底制度颠覆型的左翼政治版本。外界观察，曼达尼的爸爸亦靠近中共的理念。中国日报曾经刊登过有关他爸爸夸赞中共在非洲影响力的看法的文章。曼达尼的胜选和中共有没有关系？今次纽约市有58%亚裔选民支持曼达尼，华裔在各个族裔中最高，这个离不开纽约州华裔参议员刘顺日为曼达尼背书。这个刘顺日的背景很不简单，他经常作为嘉宾出席纽约中国领事馆举办的活动和亲中共的活动。据大纪元之前的报道，2008年他曾经协助中共特务在纽约法拉盛对法轮功学员暴力攻击。而他在2013年竞选纽约市长期间，曾经因为竞选资金问题受到调查，不过最终没有被定罪，引发广泛关注。在川普政府暂停了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和学者资格的命令解禁之后，哈佛还是担心签证政策可能会变， 所以哈佛大学宣布应急合作计划。一旦国际学生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如期返美就学，可以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继续哈佛的课程。在6月26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再次向哈佛大学发出传票，要求哈佛提交与学费和财务补助相关的文件与通讯记录，作为对常春藤盟校学费制度调查的一部分。哈佛的发言人强调，哈佛在学费制定和财务补助方面并无任何的串通行为。外界认为今次学费是国会和哈佛之间更加广泛争议的一部分，涉及削减联邦拨款、限制国际学生入学等政策争议。今次川普和哈佛之战亦都令到哈佛与中共的关系在全球面前曝光。6月25日，中共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王毅说，习近平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是中方处理对美事务的根本遵循。而艾利森就表示，和而不同，这个和美国尊重多元性的理念有相通之处。外界认为哈佛和中共走得近，只会给哈佛带来灾难。目前哈佛已经开始出现败仗，全球著名的金乃迪政府关系学院开始裁员并且冻结支出，因为他们去年招外国学生是占 59%， 可以说这个是哈佛崩塌的开始。目前政府切断联邦给哈佛22亿的研究经费，还取消哈佛的免税资格，等于活水来源被卡，还有哈佛的捐助资金要交税，这个会令到哈佛多支出8亿美金的支出。另外不准哈佛招收外国学生，所以哈佛每年至少要损失20亿。联邦这几项还未开始动手，如果政府所有选项都到位执行的话，那专家认为哈佛真的会垮。近日，一名埃及旅客在杜勒斯国际机场海关一脚踢飞海关执法犬，引发全美关注。一只名叫弗莱迪的海关执法犬在检查旅客哈米德的行李中是否夹带着农产品的时候，被哈米德一脚踢飞，送往动物急症室。最后哈米德被羁押，在罚款之后26号直接驱逐出境。川普政府拒绝一切对美国不友好的入境，并且对驱逐非法移民越来越强硬。不过有些地方还是不配合。近日南加州的一个副市长冈萨雷斯就透过 Instagram 发影片对黑帮喊话，要求他们对抗联邦执法。影片入面冈萨雷斯说，移民执法突袭是最大的帮派入侵，质疑帮派为什么未反制。但是最震惊的还是社区。有居民说，社区已经因为移民执法的突袭气氛紧张，而作为地方领导，他却鼓动黑帮介入，这个真的太差。川普政府亦都不手软，司法部在24号对阻止驱逐非法移民的马里兰州的15名法官提出诉讼。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